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7月25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抵达肯尼亚进行历史性访问；土耳其针对伊斯兰国和库尔德工人党发动强烈攻势；中国著名艺术家艾薇薇将赴英国准备参加皇家艺术学院的个人展，在此之前他获得了护照；一名前1989年天安门民运领袖吴尔开西星期五正式拉开竞争立法院的攻势。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已经抵达肯尼亚，开始了为期2天的历史性访问，肯尼亚为此全国戒备禁严。奥巴马的专机当晚降落在内罗毕机场，肯尼亚总统肯亚塔在停机坪上进行迎接。奥巴马与肯尼亚政要一一握手，并且在进入礼宾车前似乎在一本留言簿上签名。内罗毕街头粉刷一新，肯尼亚不惜工本地迎接奥巴马此次他们所说的还乡之旅。奥巴马此行的首要目的是参加全球创业峰会，这是这个峰会首次在非洲举行。奥巴马将星期六在这个大会上发表讲话。肯尼亚对奥巴马来说还具有特殊的意义，他的父亲在肯尼亚西部农村地区出生，并且在那里安葬，曾在肯尼亚首任总统的政府里任职。奥巴马总统星期六将与肯亚塔总统会面，尽管此次访问的焦点是提升贸易，另一个重大问题将是安全问题。肯尼亚一直不断受到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的袭击，最严重的一次是今年4月在加里萨大学发生的那次惨案，当时有148人在校园里被杀害，其中大多数是学生。在肯尼亚进行2天的访问之后，奥巴马将前往埃塞俄比亚，届时呢，他将成为首位访问埃塞俄比亚的美国现任总统。美国总统奥巴马抵达了肯尼亚，受到那里民众的热烈欢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抵达其父出生地肯尼亚，他在肯尼亚停留期间将突出强调美国与非洲南撒哈拉经济关系的发展。肯尼亚外交部长阿米纳·穆罕默德说
Well, for us, it's a defining moment.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时刻，一个真正的重要时刻。这是美国现任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我们的国家，是独立52年来前所未有的事件，确实是我们无比重要的时刻。
So it's really a big and huge moment for us.
肯尼亚各地民众热情欢迎奥巴马总统来访，尤其是在首都内罗毕。银行职员丽娜说。
很显然，肯尼亚人非常兴奋，奥巴马是我们的重要议员，因此我们非常高兴。
有观察人士认为，奥巴马等到他总统任期快要结束时才访问肯尼亚，部分原因是国际刑事法院指控肯尼亚总统肯亚塔犯有反人类罪，有关指控去年年底被撤销。人权组织敦促奥巴马利用此行在肯尼亚和他非洲执行第二站埃塞俄比亚，要求两国政府进行基本人权改革。大西洋理事会非洲问题中心主任皮特·法姆说，
肯尼亚是非洲最具活力团体之一，东非共同体领导者，是美国在地区稳定和反恐方面的重要盟友。肯尼亚边界目前承受外来压力，遭到青年党等极端组织的攻击。
Other extremist groups. 奥巴马总统计划星期六在内罗毕出席全球创业峰会，然后奥巴马将成为访问埃塞俄比亚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奥巴马总统不断努力加强美国同非洲的关系， 去年八月，奥巴马在首都华盛顿启动了美国非洲领导人峰会。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这次呢，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将以总统的身份造访其父祖籍国肯尼亚。有分析认为，美国正在试图巩固和强化其在非洲已经失去的势力和影响，因为如今的非洲已经有中国第二大陆之称。中国的全球战略是争夺美国的一切薄弱和已经忽视的地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奥巴马总统目前正在非洲两国访问，这是他第四次以总统身份到访非洲大陆，很可能是其任内最后一次非洲之行。奥巴马将是访问埃塞俄比亚的第一位美国在任总统。另外，奥巴马将首次以总统身份造访其父祖籍国肯尼亚。米尔德里·巴拉萨是设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非洲环境记者网络的秘书长。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说，肯尼亚及非洲和世界各地的人目前云集内罗毕，那里的饭店早已爆满，欢迎奥巴马，并且关注奥巴马将主持召开的全球创业峰会。巴拉萨说
我们这里将奥巴马视为自己的儿子，他是肯尼亚北部人，是第二次来肯尼亚。第一来的时候，他第一次来是美国的联邦参议员，而这一次呢，奥巴马是以美国总统身份前来，是踏上肯尼亚土地的第一位美国总统，我们肯尼亚民众感到非常的兴奋。
报道援引奥巴马生父所在村庄一位乡间教师的话说，美国政府起码会给我们这一地区带来些帮助，我们学校的桌椅板凳已经很破旧。不过他同时说，奥巴马也许要给肯尼亚和非洲带来别的东西。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霍华德·弗伦奇是中国第二大陆一书的作者，他对华盛顿邮报说，千万不要误判，目前是中国和美国竞争，内容之一是前往宿敌美国影响薄弱和长期忽视的地方。美国如今似乎发现非洲情况不妙，需要补救。他说，这正是美国过去10到15年间在非洲的状况，而中国大举进军非洲也正是在这一阶段。记者问，奥巴马此行是否表明美国正在试图夺回在非洲失去的影响？对此，巴拉萨说
：“Yes, to that I can say a big yes, because we are aware that okay, all
我的回答非常肯定，因为我们意识到前来这里的有各行各业的男女客商，他们带来了形形色色的业务。我们已经不再只关注中国一家或是俄罗斯。奥巴马的到来意味着我们的选择很多，尤其是来自美国方面的选择。”
谈到对中国公司的印象时，巴拉萨对美国之音说
：“A Chinese company comes to Nairobi, for example, or any other African company.
中国公司来到内罗毕，或者是非洲其他国家，把中国公司和美国以及欧洲公司加以比较后呢，你就会发现，在美国或者欧洲公司中工作的非洲人要多于中国公司。我们还是喜欢美国和欧洲公司，而不再是中国公司。”
英国的《每日电讯报》7月21日报道，在非洲经贸以外的领域，美国国防部官员对中国在东非地区的战略介入严重关切。位于亚丁湾与红海入口的吉布提，最近与中国签订的经济合作协议严重影响美国在吉布提提勒莫尼耶军事基地的运作。中国产的反装甲坦克曾经在吉布提独立日庆典阅兵式上亮相。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其他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一次充满争议的听证会上大力推动伊核协议，有几名共和党参议员猛烈抨击克里，说他被伊朗欺骗了。能源部长莫尼斯和财政部长雅各布卢也在听证会上和克里一起推销伊核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恩的报道。
听证会开始时，克里国务卿受到和平主义粉色代码活动人士的热烈欢迎，但他为之付出巨大努力的伊核协议立即遭到攻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考克首先发难。
我认为你在这些谈判中所做的就是画出一条完美的路径，让伊朗人仅靠遵守这个协议就能够获得核武器。
克里反驳说，不管世界其他国家喜欢还是不喜欢，伊朗已经有了一个先进的核项目。
他们已经拥有了生产核炸弹所需裂变材料的能力，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克里指出，唯一可行的就是让伊朗接受严格的国际检查，这一点已经写进了协议。卡尔丁等民主党议员赞扬克里将几个世界大国聚在一起解决伊核问题。
看看这些最后协议，我们的谈判代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大部分共和党人都高调批评这个协议。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卢比奥说，
伊朗政府和全世界都应当知道，美国国会多数人都不支持这个协议。奥巴马总统离任之日，就是伊核协议遭废弃之时。
另外一位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参议员克鲁兹星期四在白宫前一个公园里参加反对伊核协议的集会。他说，奥巴马总统向伊朗投降了，但粉色代码的抗议者打断了克鲁兹。白宫发言人奥内斯特称，白宫外的集会是一场主战示威。美国国会有60天的审议期，将在9月投票批准或者拒绝这个协议。美国之音记者塞恩国会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7月14日，伊朗与5常加1国家在维也纳达成全面伊核协议。联合国和欧盟也都在本星期批准了这项协议。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即使核协议生效，也存在着伊朗继续发展军事核能力的风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核协议将切断伊朗可能发展核武器的每一条途径。他在上个星期六的例行讲话中说，这项核协议的核查程序全面而深入，伊朗无法进行欺骗。但是西方一些分析人士和专家对协议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早些时候，曾任美国国务院核事务及出口控制事务首席律师，现为亚利桑那大学法学教授的奥德·科特里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说，一个相当大的风险是德黑兰可能会秘密从中国中间人那里获取核材料，通过秘密建设一个并行的核项目来绕过核协议。他表示，伊朗核协议若要奏效，那么协议的落实既需要对伊朗的严密监控，又需要中国的更多合作，也就是从源头切断核链条。北京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核政策项目研究员赵通认为，这次达成的核协议的核查范围和力度是史无前例的，不仅包括伊朗境内的任何核设施，与核不太相关的军事设施，还包括整个核生产链的上游都要接受核查。
从伊朗的这个油矿的开采啊，到油矿的加工，到油矿的这个原材料的转化设施，到这个离心机的部件的生产厂，全部这些环节都受到严密的监控。而且不止这些，在此之上呢，还对伊朗整个的采购机制啊，就是伊朗如果从国外进口任何的跟核相关的材料或者是部件，甚至是进口可能被用于核设施的一些两用品及两用技术，都会受到严格的限制。所以在这种空前严密的监督机制下，伊朗也非常难以啊，非常不可能这个通过秘密的采购渠道，从国外，不管是从国家行为体还是非国家行为体，秘密的非法的进口敏感的核设施和核材料。
他表示，他不认为中国政府有意放纵中国企业或个人向伊朗出售违禁物品。
我觉得中国政府啊，从这个意图上讲，这么多年来，尤其是90年代以后，确实是希望确实认认真真的啊，希望执行这个防扩散的国际机制的，希望跟国际社会配合加强防扩散管理的，没有这个主动要违反这个相关行为规范的意图，而且中国在这方面的立法执法能力也在不断提高。
伊朗核协议对中国的意义何在？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核协的主要受益方是中国。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蒂莫西·西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伊朗核协议不仅能够让中国更容易进口石油，还能够帮助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
First, the deal will ease...
首先，协议将放松中国进口石油的限制，让中国更易于在伊朗投资以及发展与伊朗的贸易关系。其次，协议将有助于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因为伊朗连接亚洲和中东，在一带一路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邵通则表示，伊朗核协议除了有助于中国和伊朗在经贸、能源、外交、军事等领域建立更广泛的合作之外，还巩固和强化了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令中国从中受益。
在亚洲，日本是一个明显的核门槛国家，它如果将来它已经有这个材料、有这个技术、有这个资金来发展核武器，所以它如果将来选择走核武发展道路的话，可能时间比较短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所以这对中国就是一个潜在的或者是未来的考量。而现在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都要加强之后，这些国家核门槛国家再想这个突破这个门槛，可能难，这个受到的机制方面的束缚和受到这个国际规范方面的束缚就比较大。
有机遇就有挑战。兰德公司的西斯认为，随着对伊朗制裁的解除，中国在经贸方面会面临更多竞争。
So up until the deal was announced, China was a major partner.
在达成协议之前，中国是伊朗的主要伙伴，仅仅是因为伊朗几乎难以得到西方的资本、技术和投资，而这种局面正在改变。中国开发伊朗能源和市场方面将面临竞争。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中伊关系的加深有可能会给中国带来问题和麻烦。首先是伊朗并不易于合作，其次是伊朗支持哈马斯、塔利班等恐怖组织，这可能会有损中国的利益。然后是中国与伊朗的关系可能会不利于中国与地区其他国家扩大经济合作。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星期六，土耳其方面继续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攻势，并且针对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这是土耳其政府同库尔德工人党在2013年达成和平协议以来首次对该组织发动空袭。星期五，土耳其方面针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展开了越境空袭，并且允许美国的战机使用该国的军事基地打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土耳其外交部表示，美国领导的联军可以从土耳其南部靠近叙利亚的所有空军基地展开运作。土耳其官员表示，将扩大与美方的合作，并期待双方的合作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发挥显著的作用。这个星期早些时候，32名土耳其人，其中很多都是准备到叙利亚去进行援助的年轻人，在一次自杀袭击事件当中丧生。土耳其政府称，上述袭击事件是伊斯兰国发动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国国内总统选战方面，纽约地产大亨、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关于一些墨西哥移民的冒险言论在西班牙语系和拉美裔社区引起了人们的愤怒。不过川普星期四在德克萨斯访问南部边境的时候说，新闻媒体曲解了他的发言，他说他的话针对的是非法移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川普由于上个月宣布竞选总统时称墨西哥非法移民为强奸犯和罪犯而备受苛责，他在抵达德克萨斯州边境城市拉雷多时告诉记者，很多西语裔选民支持他。
我雇佣成千上万的西语裔，我爱这些拉美裔的人，他们了不起，他们是劳动者，他们是很棒的人，而且这些都是工作的人，他们要合法移民，他们要做合法的人，他们不要做罪行累累的非法移民。
拉雷多地处墨西哥与美国边境，超过95%的居民是拉美裔，许多当地居民前来表示他们反对川普参选。
我敦促你们行使自己的投票权，反映我们的尊严，反映我们尊敬珍惜墨西哥裔美国人在我们美丽的国家做贡献的人。
川普在短短的竞选活动中常常语出惊人，连他的共和党同仁们都被惹恼了。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说，
如果我们选他，共和党就完了。
尽管言辞肆无忌惮，但民调显示这位亿万富商依然领先于他的许多共和党对手。分析人士说，其中一个原因是选民厌倦了侃侃而谈却不能兑现的政客，但许多人认为川普的泼辣风格不会让他入主白宫。政治分析人士福克纳说，
在许多方面他是一缕新鲜空气，另一方面他可能是任何竞选总统的人当中最负面的，因为他就是这么一个口无遮拦的大炮。
川普应边境巡逻人员在当地的一个工会团体之邀访问拉雷多，但这个邀请在最后一刻取消了。川普的竞选团队将此举归咎于该工会的全国领导层。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清华大学外籍教授贝占宁在他的《中国模式》一书当中建议中国共产党改名，引起外界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专访报道。
贝占宁教授 Daniel Bell 在北京被称作在中国高校讲西方政治的老外、中国人的加拿大女婿和到中央党校讲西方政治的杨教授。建议中共改名的观点出自贝占宁的新书《中国模式》。贝占宁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解释了他为什么主张中国式的贤能民主制度是除了自由民选制度唯一可以替代的制度。
地方政府可以用一人一票，而且现在地方政府很多是偏那个一人一票的制度，但是我的意思说中央政府其实我反对一人一票。为什么呢？我觉得因为贤能政治有一些优点。第一，这些领导如果没有一人一票的制度，如果是从贤能政治的制度来选拔这些领导，他们可以考虑长期方面的政策，而且他们不一定要浪费很多时间，总是要说服很多人，所以贤能政治有一些优点。当然，我们要限制他们的权利 ，we have to limit their power。但是不一定是一人一票是唯一的方法。
有媒体报道称他提出的精英联盟是为中共一党专制解围，但是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专访时表示，他提出的贤能联盟既有能力的要求又有道德的标准，并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精英。贝莱宁认为中国现在并不完全是共产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既不符合现实也不符合他们的理想。
我说20年以后30年以后有可能要考虑改名字，像意大利的共产党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他们也改了名字，而且现在的共产党不是完全是共产主义，对不对？包括资本家也可以入党，所以那个名字好像不符合现实，对不对？也不符合一些理想。我们要提高 很多方面是不是按照完全是按照共产主义的理想。
香港苹果日报的评论称，中国共产党改名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工程，首先需要修宪，把宪法里有关共产党的内容全面更换，还要厘清政党和马列毛邓等的关系，这可能会在党内延伸出更激烈的斗争。
中国政府最近要求大学加强马列教育，并且禁止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大学课堂。贝代宁教授的这本探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模式的英文书可能无法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陆出版，但是他的书中蹦出的思想火花仍然引发人们的深思。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举行了听证，讨论习近平政权下各个教会所受到的控制和迫害，以及如何借习近平九月访美的机会向中国施加压力，推动那里的宗教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3号举行听证，讨论中国政府对佛教、基督教、穆斯林以及法轮功信徒的打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说，宗教自由在中国受到围攻。
中国继续像伊朗、越南和沙特阿拉伯一样恶劣地对待信仰各种宗教的人士，这是独立跨党派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得出的结论，也是美国国务院报告得出的结论。
共和党参议员、总统参选人卢比奥被任命为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以后，第一次出席这个委员会的听证。卢比奥参议员说，这次听证非常及时，因为中国正在加紧迫害宗教人士。
大规模的拆毁十字架运动导致许多十字架被毁坏，泰国政府强制遣返穆斯林回中国，西藏僧侣抗议藏人所受的待遇而自焚。
听证会邀请的证人也代表了中国不同的宗教团体。世界小姐加拿大冠军林耶凡受邀来作证，她提醒人们关注法轮功遭受的迫害。
如果大家都能一起为这些人做些什么的话，我觉得情况会很快不一样。
林耶凡获得世界小姐加拿大冠军后，因为倡导人权的立场而导致她在国内的父亲受到当局骚扰。作为加拿大冠军，他说他非常期待今年11月到12月到中国三亚参加世界小姐大赛。
我真的很希望能够去，因为我实际上想去中国，并不是说想要给政府出难题，或者是说让谁难堪，我是为了那里的人去，因为中国人都没有办法发声。那好不容易我有机会能够讲话的话，希望能够为他们做一些什么。
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牧师谈到中国试图建立中国化的基督教。
那根本就不是基督教啊！所谓中国化的基督教，就是有中国共产党和这个统战部宗教局他们成为教会穆斯林的清真寺天主教的教堂这他们的这个头就是，而不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说耶稣基督上帝是我们教会的元首。
在听证上，傅希秋牧师还对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提出了几项政策建议，包括取消中美年度人权对话。
每一次的人权对话都是无果而终，并且反而给这些中国的人权践踏者提供一个包装，说哎，我们在其他的这个会谈当中就不要谈人权议题了，我们每年都有一个人权对话了。
对于这个建议，卢比奥参议员说，人权应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人权对话这种形式是否恰当，我们应该进行思考。不过，我认为我们需要继续提出人权问题，不论是以这种形式，还是在我们与世界各国的对话中，我们应该揭露正在发生的这些人权侵犯行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份即将访美，史密斯众议员呼吁行政当局。
The issue of religious freedom must be address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在九月份的首脑会晤上一定要提出宗教自由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要问的是，这次首脑会晤是否应该举行。
史密斯议员说，鉴于习近平对人权的漠视和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华盛顿不应该给予他红地毯欢迎仪式。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呢是有关中日关系的相关报道。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猛烈抨击日本最新防卫白皮书，称日方罔顾事实，无端指责中国正常军力发展和海洋活动。日本立即反唇相讥，称日本对自身防务形势的有关分析基于的是客观事实。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中国官方猛烈抨击日本最新防卫白皮书。星期二，也就是7月22日，中国外交部、国防部以及官媒全面出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2015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再次罔顾事实，对中国正常的军力发展和海洋活动说三道四，日方必须停止误导日本人民。中方在南沙群岛部分驻守岛礁进行建设，完全是中方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不影响也不针对任何国家。日本蓄意插手南海问题，恶意渲染地区紧张局势，严重损害中日政治安全互信。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二立即反驳中方的批评。
我认为中国对白皮书的批评毫无根据。
关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地区的军事活动，以及中国全面扩充军力，菅义伟说，
就包括中国军力在内的日本防务环境而言，白皮书的这种分析是客观的。
日本指责中方在东中国海地区的海上建设活动威胁日本安全，钻井平台上的雷达可以近距离监视日本。对此，中国外交部说，中国一贯根据国际法和相关的国内法开展正常的海洋活动，在东海无争议的中国管辖区域进行的油气开发活动完全正当、合理、合法。菅义伟还说，
日本期待中国从国际角度出发，承认其责任，认真考虑国际上的批评，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
同日，中国国防部也以类似的方式猛烈抨击日本最新防卫白皮书。连续多年，日中两国都要围绕对方的防务声明发动口水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日本政府走向加强和扩大国防政策之际，反对这些计划的人们加入冲绳当地的抗议人群，表达对美国国家走向的关注。许多冲绳当地人早就抱怨东京让大部分驻日美军基地设在那里，给那里的小岛增添了不少不公平的负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在冲绳岛北部乡野，美国海军陆战队施瓦布军营一座建设中的新机场，成为日本铁杆和平活动人士的焦点。冲绳抗议者菊子说，
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我厌恶战争，这个基地关系到战争，我们绝不能容许它存在。
其他示威者来到海边，试图阻止填海建造新跑道的工程。虽然许多人反对这个工程对环境的影响和对濒危物种的威胁，但是他们的领导人说，绝大多数冲绳人并不反美，也不反对强大的国防。琉球报社董事长富田说，
冲绳人并不完全反对军方，这是我想要明确的。
不过他们的确想要缩减占据这些岛屿20%土地的美国军事存在，将近75%的驻日美军基地设在冲绳岛。在施瓦布军营的扩展，实际上是代替并归还普天间空军基地的计划的一部分。普天间空军基地位于岛上人口稠密的南部。冲绳县知事翁长雄志要把这个机场迁出冲绳。19000多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驻扎在这里，以迅速应对地区威胁，并提供救灾援助。海军陆战队员说，在冲绳有个空军基地是必不可少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伊莫斯说，
海军陆战队在这里的作用是最先并且最快进入灾害现场，或采取我们可能接到指令的任何类型的应急行动。
许多冲绳人认为美国基地与岛上经济融为一体，但是这种经济支持 由于冲绳与日本和美国关系紧张的历史而复杂化了，从而助长了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小小的海外前哨上的持续抗议活动。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冲绳报道。
日本共同社星期五，也就是7月24日报道说，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计划向二次大战期间该公司所使用的中国奴役劳工道歉，并且作出赔偿。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表示，这是民间个案，日中两国间战争的赔偿问题已经解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三菱综合材料公司计划向3765人每人赔偿10万元人民币。共同社报道说，这是日本公司做出赔偿的最大群体，这也是决定向中国奴役劳工做出道歉的日本第一家公司。星期五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日本政府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拒绝对此案发表评论。
我的理解是，这是一宗民间个案，中国一些个人在对中国的一家日本公司提出诉讼，目前日本政府对此没有评论。
有记者提出追问，菅义伟申述了日本政府的正式立场。
日中两国间的战争赔偿问题自1972年日中条约签署以来已经不复存在，这是日本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
日本在1937年入侵中国，并且在接下来的8年里以残酷的手段统治中国部分地区。中国历史学者说，有将近4万名中国男子被强行送往日本从事采矿和建筑。幸存者表示，当时的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很多人死于日本。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另外呢，星期五，数百名菲律宾人和一些越南人在中国驻马尼拉领馆外面举行示威抗议活动，抗议中国在有争议岛屿上进行填海造岛活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抗议者自称是菲律宾抵抗中国侵略联盟的成员，他们手举标语牌，上面写着抵制中国或反对中国，中国欺人太甚，停止非法填海造岛。中国去年开始在南中国海斯普拉特里群岛及中国所称南沙群岛的7个有争议岛礁填海造岛，使中国、菲律宾和其他4个政府间长期存在的纠纷再次升温。
我们在中国领馆前抗议中国对菲律宾的侵略，我们的运动叫做抵抗中国侵略联盟，我们反对中国的领土侵略。
美国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盟国要求中国停止大规模造岛行动，担心北京会利用这些人到岛屿限制航行自由，威胁其他领土伸索国。中国反驳说，这些岛礁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中国有权在上面施工建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著名艺术家艾薇薇在度过了4年没有护照的日子之后，日前在北京终于被归还护照。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公布的消息说，将于今年9月下旬开始举办一个艾薇薇的作品个人展，展览定于12月中旬结束。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表示，很高兴艾薇薇本人能够亲自参与展览的筹备工作。英国电讯报在报道这一消息的时候指出，艾薇薇艺术展那段时间也正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秋天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报道说，艾薇薇要是因故不能够出席他的个人展的话，他将在习近平访问英国而且在白金汉宫做客期间带来中国政府恐怕不乐见的宣传效果。在赶赴英国之前，艾薇薇将先要前往德国去看望住在那里的他的6岁儿子。艾薇薇并且表示，既然中国政府允许他出国，相信中国政府也会允许他回国。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此次将展出的作品包括由艾薇薇1993年从美国回到中国以后一直到目前为止所创作的一些代表作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台湾方面，一名前1989年天安门民运领袖星期五正式拉开了选举序幕，他将以第三势力的身份去问鼎台湾最高的立法机构。吴尔开西原籍大陆的背景使其参选具更有特殊的意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前天安门民运领袖吴尔开西说，面对台湾未来几年面临的严峻挑战，他决定站出来竞选台湾立法院的立法委员。他说，
而我刚好觉得未来几年的台湾的变化刚好是一个我做我个人的背景，我个人的成长，我个人的特质是可以为台湾做一些事情的一个时机点，进入国会能够为台湾捍卫民主，深化民主。
吴尔开西说，维吾尔人是个知恩图报的民族，他1996年在台湾定居，目前已经居住近20年，成为台湾公民15年，他爱这个比在大陆生活时间更长的国家。吴尔开西说，他以第三势力的身份出来参选，是希望制衡国民党这个畸形怪兽党和走向民粹的民进党，而这两大政党的恶斗不是台湾人民所乐见的。
深化民主所需要做的一个未来几年我们可以看得到想得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第三势力的崛起和台湾政党政治的正常化，把国民党正常化才能够迫使民进党从民粹回归到民主，而在这一点上第三势力又扮演重要作用。
在阐述他的两岸政策时，吴尔开西说，过去30多年台湾的两岸政策都不是以台湾为主，而是因应大陆的主张，都是在国际局势给台湾的框架之下台湾做出的回应，台湾很少有根据自己的立场拿出来的两岸政策。他说，这是台湾面临的危机之一。
我觉得台湾的两岸政策应该走出一个不卑不亢的以台湾为主体的一个两岸政策。
曾经帮助过台北市长柯文哲竞选的前文化大学教授姚立明说，吴尔开西是第一位原籍中国大陆的人参选立法委员，其本身具有特殊的意义。
对于台湾的民主运动来讲，是一个划时代新的一个阶段，他能够融入到这个地方，他能够在两岸关系上的建设性的一个帮助。吴尔开西能进到立法院，我觉得他永远代表了一个台湾跟大陆民主力量的一个结盟。
吴尔开西将角逐台中市第4选区的立法委员，目前该选区的立法委员是国民党的蔡景龙。吴尔开西希望以理性的自由主义的声音进入立法院，以他当初天安门的魄力提升台湾的格局。面对未来4年最大的挑战来自中国大陆，他希望能以他的两岸政策、社会公正、青年参政的理念争取到更多年轻人的支持。他对自己的胜选信心满满。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前总统李登辉说，钓鱼台属于日本，不属于台湾。对此，台湾官方表示，钓鱼台列屿是中华民国固有的领土，不容置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另外一篇报道。
李登辉日前在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接受采访时表示，尖阁诸岛是日本的，不是台湾的。日本称为尖阁诸岛的岛屿，在台湾称为钓鱼台岛，中国大陆称其为钓鱼岛。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陈以信星期五发表声明，重申了中华民国对拥有钓鱼台列屿主权的立场，强调任何否认我国拥有钓鱼台列屿主权的说法都是丧权辱国的言行，中华民国政府与国民都不能接受。台湾外交部的声明说，任何有悖于中华民国政府就钓鱼台列屿主权立场的言论，都不影响中华民国政府拥有钓鱼台列屿主权的坚定主张与事实。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在台中进行竞选活动时对媒体说，钓鱼台是台湾人的，更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他希望李登辉仍然是台湾人，不是日本人。洪秀柱还敦促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要在钓鱼台主权的问题上讲清楚、说明白，尤其是对一个有志于国家领导人的政治人物来说，必须负责任地向全民交代。淡江大学教授陈一新说，蔡英文作为总统候选人，应该在主权问题上表明他的看法，不然的话可能会对他的选情产生负面的影响。
因为假如民参议员说不清楚了，因为民进党本来在南海问题比较说不清楚，东海问题很少人逼他们表态，那么现在他们假如立场跟李登辉一样，那当然是对选情不利的。
董立文博士是台湾智库的咨询委员，曾任民进党中国大陆事务部主任。他说，此前民进党曾表示钓鱼台属于台湾。
李登辉的说法，当然民进党不会去批评他了，也只能说是尊重他。但是民进党自己的立场跟李登辉不一样，民进党对钓鱼台也好，对太平岛也好，那个立场都是非常清楚的。当然属于台湾的，属于中华民国，这当然，而且不会放弃。
截止到发稿时，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还没有对李登辉的言论发表评论。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和国际安全专家认为，中国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只是时间问题。有专家预测，北京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九月访美之后不久就做出宣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在过去短短一年中，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的斯普拉德利群岛迅速填海造岛，引发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恩7月21号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表示，中国完成造岛后的下一步动作就是军事化，并宣布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企图巩固他对这一大片海域的主权主张。
他们将建跑道，在那里装备武器。接下来你会看到的是，当美国飞机，不论它是商用还是其他用途，经过那里时，他们会说，报告你的身份。设立防空识别区意味着他们在那里拥有领土主权。
同一天，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讨论会上，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彼得·詹宁斯也认为，中国迟早会宣布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也许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九月访美之后不久。
中国宣布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这件事，我想在习主席今年九月访问之前，中国不会这么做。但是访问过后，当美国将自己锁定在总统竞选期间，中国接下来可能采取这个步骤，以巩固他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美国是中国单方面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为严重影响国际航行自由的挑衅行为，并多次敦促中国不要这么做。2013年中国单方面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美国做出强烈反应，并派军机飞越这一空域，以宣示不承认中国设立的这一识别区。中国称有权设立防空识别区，但表示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机会尚未成熟。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活动的增多，随着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介入的加深，随着越来越多区域外国家对南中国海问题关注的加深，分析人士认为，在南中国海大国之间的竞争有超越主权生索国领土争端的趋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富的报道。
南中国海问题已经给美中关系带来严重的摩擦，但是分析人士担心，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活动的增加，随着美国对南中国海问题介入的加深，南中国海带来的不仅是摩擦，更会演变成美中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博弈。
So we see the picture here,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趋势，大国之间的竞争变得比主权生索国之间的竞争更加重要。相关的第二点就是在南中国海战略层面的考虑要超过对资源的考虑。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内，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七个岛礁上同时填海造岛，填出了据称大约2000公顷的土地，而且并不否认这些岛屿未来可能被赋予军事用途。 中国的行动引发美国的强烈批评，从总统到副总统，从国务卿到国防部长，美国高级官员多次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特别是大规模的填海造岛活动。同时，美国也加强了在南中国海的侦察和巡逻。另外，美国也加强了与亚太区域盟友的合作。美国帮助东盟生索国越南和菲律宾等加强军事能力，与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印度等国进行联合军演，并鼓励日本在南中国海军事巡逻方面扮演更大的角色。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包括欧洲在内，先后对南中国海问题表达关切。日本官员最近表示，日本将考虑加入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巡逻。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世存认为，南中国海问题已经演变成了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之争和航道管辖之争。
南海问题实际上已经演变了，从原来的中国和这些周边的伸缩国围绕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的主权之争和海洋管辖权之争，演变成不仅只是中国和这些伸缩国，而且包括所谓的利益攸关国或者地域外的大国，比如说美国啊、日本呢、甚至印度、澳大利亚呢，这些国家都进入南海了。那么争什么？地缘政治利益，争资源开发，争对航道的管控。
战略与国际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认为，越来越多的国家介入南中国海，反而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So having other countries that, of course,
让更多的国家，让那些对航道通行、商业运输、军舰和飞机通行有兴趣的国家介入，不管是日本还是澳大利亚、印度还是美国，还是那些与南中国海边界的国家进入，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迹象。
中国南海研究院的吴世存指出，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和复杂化将是中国明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挑战。他特别提到，日本参与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巡逻，可能会促使中国宣布在南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自全世界最严重的疫情爆发以来，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亚三个国家已经持续抗击埃博拉病毒超过了18个月的时间。这些区域医疗设施有限，边界疏于防范，国际卫生官员已经加紧援助以提高他们的防疫能力。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在他的报道当中呢，介绍了高危国家几内亚比绍在防御疫情方面做出了何种准备，做了哪些的工作。下面请听迪亚洛的报道。
几内亚比绍从未发现埃博拉病毒，但是人们比较担心。
埃博拉病毒非常危险，我们不希望它蔓延到这里。我们国家很小，一旦发生埃博拉疫情就会被摧毁。
进食前要用肥皂洗手，以防止埃博拉病毒。
普拉西多卡多佐对一个公共宣传活动表示赞赏，但是他说国际援助一直非常关键，例如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提供的帮助。
这项工作已经在医务人员当中展开，训练他们提高预防能力，并且提高社区的防范意识。
现在在西缅门德斯医院的后面有一个埃博拉病房区。
你到了这里要先把脚弄干净，不要带进来任何东西。
预防埃博拉病毒取决于几内亚比绍的监测。该国与几内亚边界很长，并且疏于防范。几内亚在2013年12月发现了第一例埃博拉病例。埃博拉住院区有两名非法入境的塞拉利昂人，现在正在被观察。伊丽莎白·洛尔尼加普尔说，这项任务很艰巨。
你到了边界就会发现，其实并没有任何边界，边界是从行政管理上而言的。博鲁图马这个村庄与边界另一边的村庄并没有区别。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排名，
几内亚比绍的国家医疗服务水平在190个国家中排名第176。福斯蒂诺·戈麦斯·克雷亚医生说，如果他的国家爆发埃博拉疫情，后果很难想象。
凭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恶劣经济状况、后勤问题以及技术能力的缺乏，如果爆发疫情将难以应付。
国家公共卫生研究院回应了同样的担忧，但表示他们已经培养了数百名卫生工作者，并有100人接受了追踪接触者的培训。葡萄牙政府还成立了一个流动化验室，从3月份运行开始，它配备了处理埃博拉的一切必要手段，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化验血样，4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有化验结果。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几内亚比绍报道。
Hey Jessica, Fred，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根据人权组织与中国维权人士的消息，中国当局在最近几个星期对245名维权律师、律师事务所雇员以及异议人士展开有系统的拘押、逮捕、被失踪、禁止与外界联系以及讯问后释放等多项打压行动。中国当局拘押了包括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在内的多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丰瑞律师事务所代理过许多知名维权人士的案件，其中包括维族学者伊利哈木的案子。打压行动从7月9号开始，当天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宇向朋友发出短信，表示家里的互联网和供电被切断，还有人试图闯进他家。王宇律师曾为许多维权和宗教人士以及法轮功成员做过代理律师。该事务所负责人周世峰也受到关押，他曾经为德国《时代周报》助理张淼担任过辩护律师。张淼因报道香港雨伞运动被控寻衅滋事罪。一些被关押至今下落不明的律师包括著名维权律师李和平，他曾经代理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成案，以及帮助被强迫拆迁的人进行维权辩护。美国政府深切关注中国政府以新国家安全法之名展开大规模的侵犯人权行为。 美国强烈呼吁中国尊重所有公民权利，释放那些因为试图保护中国公民权利而被当局关押的人士。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